第七章，神的七灵。约翰写信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但愿从那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和他宝座前的七灵，有恩惠平安归于你们。参考启示录一章四到五节。启示录描述了在神宝座前的七灵，例如三章一节和四章五节。我们知道圣灵只有一位，但说神的七灵是要我们明白圣灵以多种不同的方式在人类当中显明与表达他自己，为要带给我们生命的丰满。这就像神有三种位格一样，圣灵乃是一个拥有不同的运作或彰显模式的灵。在本章，让我们一起从圣经中来认识圣灵如何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以七种不同的方式彰显他自己。其实他正是我们所需要的一切，但他按着我们不同的需要以特定的方式来满足我们。既然这本书是在谈与神的亲密关系，所以明白圣灵如何在我们里面并透过我们以多种不同的方式做工乃是值得的。恩典的灵，希伯来书十章二十九节说，他乃是施恩了赏赐无条件恩宠与祝福的圣灵。其他的圣经译本则以恩典的灵来描绘他。恩典乃是圣灵随时为我们预备的大能，让我们能轻省去做无法靠自己努力的事。但在这之前，圣灵先施恩使我们与神和好，使我们成为他的居所，也就是圣灵的居所。我们既有圣灵内住，就能向内汲取恩典之灵的大能，来做自己力量无法胜任的事。由于看见了许多个性上的缺点，我花了许多年的时间想要改变自己，但我大多时候深觉无奈，因为我一切的努力与辛苦毫无所获。例如，只要我一发现自己讲了不该讲的话，就下定决心要改，但是无论我怎么做还是无法改变，有时候情况还变得更糟。最后我大声呼求神，承认自己实在无力继续下去。就在那时，我听见了神对我的心说话，很好，现在我总算能在你的生命中开始做些事了。在加拉太书三章三节，使徒保罗提出了这个问题，你们既靠圣灵入门，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行在圣灵里是达到完美的唯一方式。若要学习行在他的同在里，就必须认识什么是恩典。当神做了改变，神就得荣耀，所以他不让我们来改变自己。当我们不依靠神而试着去改变自己或试着做好人时，就是不让他来参与。其实我们只要求他来改变我们，然后让他恩典的灵在我们里面动工。许多人以为必须借着行善以赚取神的接纳，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我们与神建立关系乃是因着神的恩典，也凭着对神子耶稣基督的信心来领受他分赐下救恩这个免费的礼物。若不认识耶稣，没有人能与神有正确的关系。恩典是一件奇妙的事，人们透过对耶稣基督的信心而得救赎的能力即在此。正如保罗在以弗所书二章八节所言，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你们的信。这救恩并不是出于自己的行为与努力，乃是神所赐的，圣灵从天父那里施恩于我们。恩典乃是圣灵的能力从神的宝座上流向我们，以拯救并使我们有能力过圣洁的生活，并完成神的旨意。我以前总是听人说，恩典乃是神白白的赏赐，确实如此。但是，恩典还不仅止于此。当我体会了恩典乃是圣灵随时为我预备的大能，使我能轻省地做靠自己无法做的事，我就好兴奋。因此我开始向神呼求恩典，恩典，更多恩典。在撒加利亚书第四章，我们读到有一群人想要重建圣殿，但遇到了强大的反对， 撒旦总是抵挡神的工作。在第六到七节中，神的使者告诉先知说，所派定的任务必能完成，因为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倚靠势力，不是倚靠才能，乃是倚靠我的灵方能成事。神应许这一群人，他的恩典将使大山成为平地，建殿之功必完成。他们且要大声呼喊说，愿恩惠，恩惠归于这殿。我们常喜欢靠自己的能力来移山，却不知该呼求施恩的灵来使这事变得轻省。油乃是圣灵的象征之一，参考撒加利亚书四章六节，当我一想到油，就联想到轻省。油具有润滑功用，有些人的生命中只需要一点点油就不会那么辛苦。如果你就是这样的人，我鼓励你走向神，告诉他你需要油来润滑你所做的事。生活若没有恩典，就不会有喜乐。在神的恩典之下，你可以过一种不需费力的生活，满有丰盛的平安与喜乐。在罗马书五章二节，我们读到，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德进入现在所站稳的这恩典，神的恩宠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我们是因信而进入神的恩典里，我们也以同样的方式领受来自于神的其他事物。这恩典使我们喜乐，并存着经历神的荣耀的盼望。荣耀乃是神的卓越与美善的彰显，我们都想得着荣耀，但我们只能盼望去经历它，因为施恩的灵住在我们这些相信耶稣基督的信徒里面。这正是保罗在哥罗西书一章二十七节所说的意思，神愿意叫他们知道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实现荣耀的盼望。基督必须住在我们里面，否则我们就无法经历到神的荣耀的盼望，因为他确实住在我们信徒里面，并持续地向那些知道如何寻求他并领受他恩典的人施恩，所以我们便能持续不断地期待崭新的荣耀境界。当保罗和其他使徒向他们那时代的教会祝福说，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与你们同在时，他们乃是祷告施恩的灵，即天父与耶稣基督的灵与那些人同在，帮助他们，赐给他们日常生活所需的能力。我想我们不少人错过了神的真理，因为我们不明白不只在困顿或紧急时需要神的能力，在一周七天的日常生活里，我们每一天都需要神的能力。何不现在就让施恩的神进入你的生活呢？邀请他以其能力，也就是圣灵内住的能力，来占据你平凡的日常生活。你我都需要神圣之灵的占据，恩典就是能力。所以保罗鼓励信徒不可徒受神的恩典，参考哥林多后书六章一节。换言之，保罗乃是说，领受施恩的灵进入你的生活中，为的是要过有目标的生活，帮助你过圣洁的生活，成就神在你生命中的旨意，并使你能为神的荣耀而活。若没有神的恩典，我们真的做不到。若不使用，就会失去，乃是神国度中的一条属灵定律。神期望我们去运用他赐给我们的恩典，只要我们去使用，就会有更多的恩典流入。天堂里没有电力短缺的问题，但我们往往没有接上电源。保罗在加拉太书二章二十一节说，我不叫神的恩典失望，参考英王钦定本圣经。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让我们来看他在前一节所说的话。根据扩大版圣经第二十节是，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弥赛亚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坚定信赖与完全信，靠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接着他就说，他不废掉神的恩。所以如果保罗是靠自己而活， 就是在辜负神的恩典。但是保罗学会了靠着基督的能力而活，这能力就是圣灵。有时候我们想帮助某个人，偏偏这个人一直把我们推开。我相信每个人都明白，这种情况实在令人无力。这就像一个溺水的人拼命挣扎，设法抵挡想要救他的救生员。其实这个人只要完全放松，救生员自会把他带到安全之地，否则他只好溺水了。你我常常就像这个濒临灭顶的人，圣灵就在我们里面，他要施恩以帮助我们活得更轻省，但我们却拼命地自己救自己，只想倚靠自己。根据英王钦定本圣经以弗所书3:2，我们是活在神所施予的恩典中，这是圣灵浇灌凡有血气者的世代。但当耶稣基督再来时，恩典的世代将结束，圣灵不再拦阻撒旦的不法作为。参考帖撒罗尼迦后书2:6-7，圣经也告诉我们，神的灵不永远住在我们里面。参考创世纪6:3，所以我们要在这恩典的世代做智慧人，善用神所赐的恩典。让我们每天都欢迎圣灵进入我们的生活中，让他知道我们需要他，让他知道我们非常乐意他选择我们为他的居所。荣耀的灵，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不管外在的景况如何，你们的生命是快乐幸运被称羡的，因为你们蒙神的眷顾与拯救而找到喜乐满足，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参考彼得前书4:14，彼得说，当我们为基督的名而受辱时，神荣耀的灵就临到我们身上。我们以为人因我们是基督徒的缘故而恶待我们是很糟的事，但神看待这种情况的角度却完全不同。神不要我们在没有他帮助的情况下受苦，因此我们可以坚信，若因着我们相信基督而在任何时候受到任何形式的责难或恶待，神必赐下更多的灵来抵挡所受的攻击。圣灵的功能常像是一个避震器，汽车配有避震设备，以缓和路上遇到凹洞所引起的冲击。在生命的道路上也有许多凹洞，我真的怀疑若没有神的保护，我们怎能承受得住这些经常出现的打击。我认为以下事实可以证明，多数不服侍或没有信靠神的人看起来就像出过不少严重车祸。我指的是他们的外表憔悴不堪，并且比其实际年龄还老，他们的面容显露出没有圣灵帮助与保护的岁月风霜，他们的态度因着一生困顿而变得酸楚，他们常觉得命运对他们不公平而变得苦毒。他们不了解，只要他们选择服侍神并倚靠圣灵的引导与保护，他们的生命就会很不一样。如果有圣灵在我们生命中，我们便能走过困境，并保有平安与喜乐。我们也就能像但以理书3:20-27的沙德拉、米煞和亚伯尼哥一样，虽进入烈火的窑、困难与挣扎中，走出窑火时，身上却没有带着火燎的气味。从我有记忆以来，我就受到性虐待，直到18岁时结了婚为止。我嫁给第一个对我有意思的人，因为我觉得大概再也不会有人要我了。那段婚姻维系了5年，终以离婚收场。我在当中饱受了情绪与心理的虐待、外遇与遗弃，也罹患许多身体上的疾病，包括乳癌。简而言之，不管以哪一种标准来看，我的生命实在坎坷，但是我现在仍满有喜乐。我看起来不像是遭受过重大苦难的人，为什么呢？因为我学会了倚靠内住的圣灵。我在9岁时重生得救，虽然当时我不真明白我到底拥有什么，但神从那时起就与我同在，并住在我里面。 虽然我挣扎了好多年，才明白了圣灵的能力随时供我支取。多年来，我享受着与神之间的亲密关系，他也教导我遵循他的道并服侍他。我和别人一样仍会犯错，但是神很有耐性，也未曾放弃我。神重建了我，并且使我更好。假使我选择了过另一种生活，情况一定正好相反。撒旦从我这里窃取的，神却以他加倍的荣耀来补还给我。我相信神对那些持续信靠他并与他同行的人也一定会这么做的。我曾多次为基督的名受辱，但现在我知道荣耀的灵一直在我身上，即使身处灾祸困厄之中，神仍使我的生命愈来愈好。他喜欢处理烂摊子，从中显出他的荣耀。只要你恳求他这么做，他会为你处理生命中的烂摊子，将之化为你的服侍。在神曾经帮助你克服的事上，你就能帮助那些正面临同样问题的人。你的重担可以成为你的祝福，你的软弱可以成为你的武器。当神的荣耀彰显在你的生命中，人们会说，哇，你服侍的神何等伟大，因为他向你施予的美善大能是他们可以见证的。其实神还想让你和其他人发出更多赞叹呢。文思解经字典对希伯来文与希腊文的荣耀这个词的定义，有一部分是指神的荣耀，乃是他的所有与他自己本身的启示与彰显。因此当神的荣耀临到你身上时，就是他那卓越的性情与美善开始在你的生命中彰显。所以欢迎荣耀的灵进入你的生命，并兴奋地期待神的荣耀在你身上。生命的灵，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参考创世纪二章七节，当神创造亚当时，他还只是个没有生命的尘土，直到神把生命气息吹入他里面，他就成了活人。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四十五节，使徒保罗说，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独立的个体。亚当与神同行，与神谈话，并且相信他。圣经说亚当具有属世的思想，难怪当他在伊甸园遇到试探时做错了决定。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四十五节，保罗继续解释说，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使死人复活。在第四十六节，他说，神先给我们肉体的生命，再给我们属灵的生命，但属灵的不在先，属血气的在先，以后才有属灵的。这属灵的重生是给予那些信靠神的人。这些人相信耶稣为罪付出代价，耶稣为这些诚心悔罪的人而死，他们愿意调整心思意念并改变他们的行为。我们都与亚当一样，生来就具有属世的思想，但是借着耶稣，我们的思想变成属天的。头一个人是出于地，乃属土，属世思维；第二个人是出于天，那属土的怎样，凡属土的属世思维也就怎样；属天的怎样，凡属天属天思维的也就怎样。我们既有属土的属世人的形状，将来也必有属天的属基督的形状。参考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四十七到四十九节，耶稣抗拒了所有考验他人性的试探，而成全了神的律法。成全律法乃是人在其创造主面前成为公义的条件。接着耶稣献上自己和他的公义，作为献给神无瑕疵的供物，以交换洁净我们良心的权利，使我们的良心不再陷入死刑与无生命的宗教条规里。参考希伯来书九章十四节，神的律法定规要流血才能洁净罪债，所以人宰杀公羊公牛以其血来赎罪，但基督代替我们进入至圣所，一次永远地把自己献上， 作为我们罪的赎价，使我们得与神和好。除了耶稣以外，不可能还有更完全的牺牲，也没有其他的供物可以蒙神悦纳。我们的善行不足以赎我们的罪，我们所献上的供物无法与耶稣的宝血相比。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好行为无法拯救我们，唯一能使我们与神和好的祭，乃是我们信靠那唯一纯全的羔羊耶稣的献祭。耶稣的死使我们与神立下永约，因着相信他，我们得以出死入生。希伯来书9:22-28说，按着律法，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照着天上样式做的物件，必须用这些祭物去洁净，但那天上的本物自然当用更美的祭物去洁净。因为基督并不是进入人手所造的圣所，这不过是真圣所的影像，乃是进了天堂，如今为我们显在神面前，也不是多次将自己献上，像那大祭司每年带着牛羊的血进入圣所。如果这样，他从创世以来就必多次受苦了，但如今在这末世显现一次，把自己献为祭，好除掉罪。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像这样，基督既然一次被献，担当了多人的罪，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并与罪无关，乃是为拯救他们。当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不喜欢有罪的祭，参考希伯来书10:5-6。其实神喜悦我们立在他面前，在他圣洁的同在里与他相交。耶稣成就了律法，已立下新约，使我们得以再次在天父的同在里享受生命。耶稣对天父说，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可见他是除去在先的约，为要立定在后的约。我们凭着旨意，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参考希伯来书10:9-10。在约翰福音10:10，耶稣说，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直到满意。当耶稣说这句话的时候，他不是对着一群死人说的，他的听众乃是活着的人。那么他为什么说他来是要给他们生命呢？其实他所说的生命乃是指充满圣灵的生命，也就是一种属天的生命。属天生命的品质远高于我们出生时所接收的属地生命，他所指的必定是从圣灵而生的生命。约翰福音1:12-13解释了这第二次的出生乃是从神所生的，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罗马书8:8-11也解释了何以我们需要耶稣以他的灵来充满人的灵，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那正是我们这些从圣灵而生的人所经历的。当我们接受基督为我们的救主，生命的灵就来住在我们里面，使我们的灵苏醒过来。我们不只是呼吸而已，还被预备好要真正活出生命本该有的样式。约翰福音1:4说到耶稣，生命在他里头， 这生命就是人的光。耶稣的里面有什么？他的里面有圣灵。他受水洗的当日，圣灵带着能力降临在他身上，他亲身向我们示范了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所当有的生命，是一种满有圣灵能力的生命。这也正是他要给我们的生命。他教导我们要效法他，跟随他的脚踪，行他所行的，以及领受他的公义。当耶稣去找施洗约翰受洗时，还记得约翰多么讶异吗？约翰想要拦住他说，我当受你的洗，你反倒上我这里来吗？耶稣回答说，你暂且许我，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于是约翰许了他，耶稣受了洗，随即从水里上来，天忽然开了，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参考马太福音3:14-16，耶稣既受了洗，我们也需要受洗。约翰就是在耶稣受洗的时候，看见了圣灵降在他身上，圣灵带给他能力，使他得以在接下来短暂几年的属世生活中进行服事。我们也可以支取这同样的能力。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参考约翰福音1:29-30，哥林多后书3:6，新译本圣经，是我很喜欢的经文。它使我们有资格配得并足以做因基督的拯救而立的新约的仆役。这新约不是从遗文规条来的，而是从圣灵来的。因为遗文规条会使人死，而圣灵却使人活。英王钦定本圣经说，圣灵是赐生命的灵，哥林多后书3:17，主的灵在哪里，那里就得以自由，从捆绑中得释放自由。我们可以据此简单勾勒出一个图像，神的灵所到之处就有自由与生命。如果没有神，凡事甚至是教会都是死的，并且充满捆绑。我曾经参加过许多没有生命的教会崇拜，我也参加过并且有幸带领过许多满有神生命的聚会。只要你曾经历过这两种聚会，你绝对能明白两者的不同。当我们活在旧约的遗文条规或死的字句之下，我们无法真正享受生命。当我们活在恩典之下，盼望荣耀并被圣灵充满，我们就会对生命感到振奋，我们的生命充满圣洁的盼望，所以一早起来就能喜悦地迎接新的一天。凡事似乎都充满生命，而这生命使每一件事变得更好、更轻省以及更享受。约翰一书5:12说，人若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这句话也是对着那些会走路、说话与呼吸的人说的。以一般的标准来说，他们确实是活着的人，但若用神的标准则不然。神要我们真正的活着，活在基督里，被生命的灵所充满。保罗在罗马书8:2说，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如果我们想要在律法之下服侍神，就会导致死亡。能使我们脱离死亡之律的，唯有靠着在基督耶稣里的生命的灵。当耶稣就近我们并以我们为他的居所时，他也带来赐生命的圣灵。耶稣回答说，人若真的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顺服我的教导，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永远停留，成为特别的居所。参考约翰福音14:23。当这种情况发生时，生命就改变。只要我们明白我们拥有圣灵，也知道如何向他支取，所以教导的重要性即在此。常常经历过神同在与有教导恩赐的人，必须用神的话来教导出信者。 他们已经得救了，但因缺乏知识，所以生命可能持续陷入挣扎。在何西阿书四章六节，神说，我的民因无知识而灭亡，身为基督徒，我们与他同作后嗣，我们得到了产业，但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所拥有的，就不会去使用它。所以学习神的话语非常重要，这是享受耶稣要我们拥有的生命所不可或缺的。赐生命的灵不只在属灵的层面上影响我们，只要我们容让他来动工，他也影响我们的魂与身体。我们该如何让他来动工呢？只要信。保罗在罗马书八章十一节解释了这个真理，他说，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短暂会朽坏的身体又活过来。想象一下，如果我们真信靠他，那叫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圣灵竟然也住在我们的里面。我要再说一次，那叫基督从死里复活的相同的圣灵就住在我们里面。这是真的吗？一定是真的，因为圣经是这么说的，而圣经中的话语乃是神所启示的。参考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当我们凭信心进入这个真理时，不止我们的灵与魂会苏醒，就连身体也活了过来。圣灵对我们施行医治，也透过我们来医治别人。医治也是圣灵的恩赐之一，我们稍后再谈。如果我们不愿领受生命的灵，他就无法在我们的生命中施展他的能力。所以让神的生命进入你的里面居住，死就被生命吞灭，正像黑暗被光所吞灭一样。参考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四节，哥林多后书五章四节。想象你正进入一间暗房，打开电灯开关，光亮就吞灭了黑暗。耶稣就是世界的光，他的灵就是赐生命的圣灵，能吞灭死亡与所有想要毁坏我们的。参考约翰福音八章十二节，真理的灵只等赐予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全备的真理。参考约翰福音十六章十三节，在这则经文中，耶稣说到圣灵乃是真理的灵，耶稣也说过他自己就是道路真理与生命。参考约翰福音十四章六节，如果圣灵与耶稣都是真理，则他们必定为一体。圣灵被差派来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真理。在耶稣受死以及复活升天以前，他告诉门徒他还有许多事想和他们分享，但他们还没有预备好。在约翰福音十六章十二节，他说，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在第十三到十五节，他说圣灵会持续把将来的事告诉他们，只等他们预备好了。圣灵正是用同样的方式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中动工，他温柔地与我们同工，教导我们此时我们能够明白的真理是非常美好的。事实上，如同耶稣在约翰福音八章三十一到三十二节所说的，真理可以使我们得自由。真理虽然美好，但我们必须预备好面对它，因为真理往往也很严酷。如果时机不对，我们会承受不住真理所带来的震撼。圣灵开始带领我们进入许多的真理，这是他带领我们进入完全的方式。我们常为了保护自己而建立一个不真实的世界。举例来说，我的生命曾经历过许多苦难，但我总认为那都是别人和环境引起的。我一向不善于建立与维持好的人际关系，但我自以为我生命中所遇到的人需要改变，这样我们才处得来。某天当我祷告求神改变我的丈夫时，圣灵开始对我的心说话，他使我明白我才是有问题的人，不是我的丈夫。也就是说， 圣灵向我投下一颗真理的炸弹，令我的情绪无法平复，足足有三天之久。当他温柔地向我揭露，我认为除了我以外，每个人都有问题，乃是一种自欺时，我既震惊又恐惧。圣灵也在那三天里让我明白家人不得不与我生活在一起的感受。他启示我，我不是很好相处的人，很难得高兴，好批评，自私，强势，控制，操纵，负面，唠叨，这些还只是一部分而已。要面对这个真理，对当时的我而言实在是极困难的。幸好圣灵的恩典扶持我，我便开始领受医治与自由。我现在所教导的真理，其中有许多是真理的灵在1976年引导我领受的。我的生命从那时起经历一连串的新自由，每一个自由都随着一项新的真理而来。是的，圣灵就是真理的灵，他要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这世界到处都是过虚假生活、戴伪装面具、隐藏事实的人，那是不对的。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没有人教导他们行在真理中。教会中也有不少人为着相同的原因跌倒，即没有学习以弗所书4章15节所教导的，倒要让我们的生命真诚地将真理表明出来，在所有的事上，言语、行为与生活尽都诚实。这则经文说得很清楚，被真理的圣灵所充满的人理当活出真理的生命。今天大部分的人会问，真理是什么？我已经找到了真理，并为此感恩。我欢迎真理每天进入我的生命，因为我不想耍活在虚谎之下。有时候撒旦会欺骗我们，但有时候则是我们自己欺骗自己。换言之，我们编织出让自己觉得自在的生活，却不愿意靠着圣灵的能力来面对生命的真相与困难。圣灵总是带领我面对生命中的困难，他也教导我成为勇敢处理问题的人，而不是一个懦夫。懦夫逃避真理，畏惧真理。只要你有足够的勇气与智慧来欢迎真理的灵进入你生命中的每一个角落，你必定能展开一个难忘的旅程。令我惊讶的是，多年来我深信的所有谎言竟然成为我的捆绑。我也曾经惧怕真理，然而只有真理能叫我得自由。小时候，我的父亲对我进行性虐待，长大后我逃离开家，拒绝回想或谈论那段往事。我以为离开那个环境就不再受虐待，却不知道那种虐待已经对我的魂、心思、意志与情绪，甚至身体造成伤害。小时候所承受的性虐待压力带来的身体损害也需要修复。我逃避我的过去，但过去不会因此销声匿迹，它就像是留在我里面的大烂疮，我忽视它愈久，它就溃烂得愈严重。当圣灵开始在我里面动工时，他让我读到一本由一位女作家的著作。这位作家也曾受到他父亲的性虐待。当我阅读这本书，并逐渐明白这位作家和我有同样的遭遇时，我开始感受到某些旧时的情绪伤痛。于是我把书摔到地板上，大声说，我不要读这本书了。然后我就呆坐着，内心深知圣灵正带领我回到那一段时日，而我需要拉着他的手走过。从过去的伤害中得到释放的唯一方法，乃是和神一起面对他，并让神带着我们走出来。我常说，唯一的出路就是走过去。我们喜欢绕道行驶，但那通常不是神的方式。大夫和我开车旅行接近某个城市时，我们总喜欢绕道避开城市里的交通。这一招在开车旅行时很管用，却不适用于生命之旅。简单直接的真理才是上策，以及正面的面对每一件事，不去逃避。你不需要惧怕真理， 耶稣告诉他的门徒说，他们还未预备好，因此他没有在那时候向他们显明某些事。神知道你是否预备好了，只有当你预备好了，他才会借着圣灵向你启示某个真理。换言之，当他带给你启示时，你需要相信你已经预备好了，不论你是否喜欢。我们应该信靠神而非感觉。代求的灵，我必将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参考撒迦利亚书12章10节，依这节经文来看，圣灵乃是叫人恳求的灵，以及它是祷告的灵。每当我们可想祷告时，其实是圣灵给我们那种渴慕的。我们不太明白，圣灵常常引导我们去祷告，我们会对某个人或某个情景常出现在我们脑海里感到奇怪。当这种情况出现时，我们往往只是想到那个人或那个情景，却不是去祷告。明白圣灵引导我们去祷告，乃是一门需要花很长的时间才学得会的功课。我们常把太多的事情归为巧合，却不明白其实是神借着他的灵在引导我们。下面这个例子应该能帮助你明白。我在某个星期一开始想到我的牧师，我很爱他，也很感激他的服侍，所以我想到他是一件很自然的事。但他连续3天一直出现在我的脑海里，而且我也很想找他谈谈。然而我因为忙碌，这借口听起来很熟悉吧，而没有打电话给他。到了星期三，我去某个地方赴约，当我走进去时，正好碰见我牧师的秘书。我立刻就问他牧师的近况，他说牧师病了，而且在他看完医师后，他还接到了一通电话，被告知他的父亲经诊断得了癌症，且癌细胞已扩及全身。我立刻就明白为什么我的牧师在那个星期常常出现在我心中。我承认我当时没有拨出时间来为他祷告，我只是想到他，却没有付诸行动打电话给他或为他祷告。我很难过自己错过圣灵的带领。我相信神也透过别人在那个星期为我的牧师带祷，但是我如果在那个周一马上祷告，就有机会在我的牧师即将面对某个困难之前经历神使用我来鼓励牧师的喜乐。神要使用我们做他的仆人与代表，但我们必须学习更敏锐于代求的灵。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过类似的经历，我们不需自我谴责，但我们可以也应该从我们的错误中学习功课。圣灵不仅带领我们祷告，他也帮助我们祷告。当我们不知该祷告什么时，他教导我们如何祷告。参考罗马书8章26到27节，欢迎代求的灵进入你的生命中，并借着你成全祷告的服事，看见奇迹因着你的祷告而发生，实在是很美好的事。收养的灵，你们所受的灵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承受儿子名分的灵。因此我们蒙福呼叫阿爸父。参考罗马书8章15节，这则经文教导我们，圣灵乃是收养的灵。收养是指我们被带领成为神家里的成员，即便我们本是与神毫无关系的外人，我们原是服侍撒旦的罪人，但神以他极大的慈爱拯救了我们，并以他独生爱子的血买赎了我们。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参考以弗所书2章4到5节，我们明白收养的含义。有些孤儿被某些人士刻意的收养，我觉得从某些方面看，这比在亲生父母的家庭更好。孩子的出生未必是出于父母的选择，有时候就是那么发生了。 但是收养的孩子往往是被特地拣选出来的。不少被收养的人因为被拒绝的感觉而很难接受这点，我们该鼓励他们以正面的眼光来看待被收养的事实。我觉得被某些愿意把爱放在我们身上的人所拣选收养是一件荣幸的事。以下的经文描述了神对我们的态度，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以他的爱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分别出来归属于他，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分别为圣归给他，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的意志所喜悦的和他的良善意图，预定我们，命定我们，在爱里为我们谋划，借着耶稣基督得显明儿子的名分。参考以弗所书一章4-5节，我时常默想这经节，并寻求启示，以明白被神所收养的奥妙。诗篇27:10也是关于这主题的另一则金句。大卫说，我父母离弃我，耶和华必收留我，收养我作为他的孩子。我经常使用这则经节来鼓励那些觉得不为父母所爱或觉得被父母拒绝的人，它充满着安慰的大能。我在23岁时认识我的丈夫戴夫，当时我有个9个月大的儿子，这孩子是我在第一次婚姻所生育的。我在18岁时结婚，后因丈夫的外遇与背弃走上了离婚之路。当戴夫向我求婚时，我的回复是，你知道我有个儿子，如果你要娶我，我的儿子也会跟着你。结果戴夫的回应很令我感动，我还不是很认识你的儿子，我只知道我爱你，所以我也会爱属于你的任何一部分。我的儿子名叫大卫，当我为他取这名字时，根本没想到日后会遇见一个名字也叫大卫的人，并且嫁给他，让他收养我的儿子。神知道许多我们根本不知道的事，他也事先为我们做好了安排。这个故事与神收养我们的理由类似，身为基督的信徒，我们就是他的一部分了。在创世以前，天父就已经定义任何爱基督的人都会被他所爱与接纳。他决定要收养所有接受耶稣为其救主的人。为儿子，参考以弗所书1:3-6，透过重生，我们被纳入神的家庭，他成为我们的阿爸父，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并与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同作后嗣。参考罗马书8:16-17，他的灵住在我们里面，正如迈尔家族的遗传，我的外表与思想架构也深植我孩子的身上。如果你有孩子，你也会在他们身上发现你的样子，因为他们承继了你的特质，他们的身体里面有你的血流贯其中，他们长得很像你，体格像你，或者行为举止也像你。我其中的一个女儿外表和我长得很像，我的两个女儿腿型都像我，而我的腿型又像我的母亲。我的脚趾甲形状很怪，我大儿子的脚趾甲形状就是这样的，他的个性也像我。我的女儿外表长得像我，个性则像他父亲。当我们开始用这个角度来思考时，就会发现许多有趣的事。使用生理上的例子来检视你与神的关系中属灵特质的相似性，你也会大为兴奋。我们身上有属神的风格与特质，他的属性出现于他的儿女身上。在约翰福音14:9，耶稣说，你若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我们也应该效法耶稣对人说这样的话。养子在长相上起初也许不像养父母，就像我们在被神收养之前，从各方面来说一点也不像神，但是养子也会逐渐呈现出养父母的特质。好多人说我们的大儿子大卫很像他的父亲戴夫，所以当他们知道大卫并不是戴夫的亲生子时，都觉得很不可思议。 事实是，大卫身上完全没有来自戴夫的基因或遗传。我刚被神收养时，行为举止一点也不像天父。但在随后的几年，我改变了，而人们现在也能蛮有盼望地在我身上看见他。我祈求自己在许多方面都能像他。这些年来，收养的灵，也就是奇妙的圣灵，耐心地与我同工，吸引我进入神的家。圣灵在我的心里动工，使我终能相信我是神的女儿，与基督同为承受产业的后嗣。由于认识到自己在神的家中的地位，所以我们能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宝座前，告诉他我们的需要，参考希伯来书4:16、腓立比书4:6。这个在你心里动工，使你知道你是神家中成员的收养的灵。也许正在你读这本书时，在你的心里运行，我的孩子们毫不犹豫地把他们的需要让我和戴夫知道，乃因他们深知他们属于这个家庭，也身为父母所爱。这份认知使他们勇于亲近我们。我们必须学习用同样的方式来亲近天父与圣灵。只要我们放手让他来做，收养的灵就会耐心地在我们心里彰显出这个真理。圣洁的灵，按圣善的灵说，显明他是大有能力的神的儿子。参考新译本《圣经罗马书》1:4，圣灵被称为圣洁的灵，因为他是神的圣洁，也因为他的工作就是要在所有相信耶稣基督为救主的人身上成全圣洁。彼得前书1:15-16说，那招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神既要我们成为圣洁，就一定会给我们所需的帮助以成为圣洁。不圣洁的灵无法使我们成圣，因此神差遣他的圣灵进入我们心里，做着完全且彻底的工作。在腓立比书1:6，使徒保罗告诉我们说，那在我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只要我们活在这世上，圣灵就持续在我们心里动工。神恨恶罪，所以任何时候他发现我们身上有罪，他立刻就在我们身上做洁净的工作。单就这一事实，便足以解释何以我们需要圣灵的内助。圣灵不只引导我们，他也随时与天父同工，除掉我们身上一切不讨神喜悦的。圣灵常常寻求荣耀耶稣，他也预备我们来做这件事。在约翰福音14:2-3，耶稣说，我将为你们预备地方，所以我在哪里，你们也在那里。这似乎是圣灵在对他说，我将预备他们，使他们适合那里。耶稣正在天国为我们预备地方，而他的圣灵则在我们里面预备我们，以适合天国。在吕振中一本《以赛亚书》4:4，我们看见圣灵乃是审判的灵和焚烧的灵，主用审判之灵、烧毁之灵，将西安女子的污秽洗去，将耶路撒冷之中杀人的血涮净。圣灵被称为审判的灵和焚烧的灵，因为它是圣洁的灵，它审判我们的罪，并把罪焚烧尽净。这会让我们感觉受苦，但我们唯有借此才能达到神的要求，以荣耀他。你是否容许圣灵在你里面焚烧掉所有不合神心意的东西呢？希伯来书12:10说，神管教我们，为叫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分。不要做一个妥协的基督徒，一只脚踩在世界，另一只脚又站在神的国度里。不要不冷不热，倒要为神火热，容让他的火焰每天在你的里面燃烧。要欢喜领受神的管教，要知道这是爱与身为神儿女身份的标记。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 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你所忍受的指证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焉有儿子不因此被父亲管教的呢？参考希伯来书12:6-7，童贞女玛利亚因为圣灵所感而怀孕，当天使告诉她，她将怀孕生子，还要把这孩子取名叫耶稣，他必称为神的儿子。玛利亚对天使说，我没有出嫁，怎么有这事呢？天使回答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因此你所要生的圣者，无罪的后裔，必称为神的儿子。参考路加福音1:34-35，圣灵降临玛利亚的身上，在她的子宫内植入那圣者，圣洁的灵如同一颗种子栽于玛利亚身上，于是她被生出，成为人子，也成为日后拯救罪人的神子。当我们重生时，相同的情况也发生在我们身上，圣洁的灵如同一颗种子栽种在我们的生命里。当我们用神的话语来浇灌那颗种子，并且不让属世的杂草把它挤住，它就会长成一株公义的大树，是耶和华所栽的，叫它得荣耀。参考以赛亚书61:3，神教导我们要追求圣洁。参考希伯来书12:14，所以专心追求圣洁的人必得圣洁之灵的扶持与帮助。渴慕圣洁的人需要被圣灵完全充满，为此我们必须让它进入我们心中的每一个角落。其实我们生命中的某些角落时常对神封闭，并且不愿意让任何人看见。在我的家中，我们夫妻有一个打包间，用来打包与拆卸行李。那个房间充满公事包、旅行箱以及各种旅行用品，由于里头的陈设简陋，所以我不打算让人看见，因此那个房间的门经常锁着。过去有许多年，我虽然固定上教会，但我其实仍把心中很大的部分与生命中许多的层面保留给自己，而没有向圣灵敞开。我总是说我有耶稣，因此不会下地狱就够了，但这不足以过得圣的生活。我在1976年大大地经历神，后来我才明白，当时乃是受了圣灵的洗。在这之前，我虽然已重生，圣灵也在我里面，但他并没有真正拥有我，我只让他在我有需要的地点与时间动工。当时我不是很快乐，也对基督教和生活感到很气馁。我在本书2章描述了，就在某一天，我在车上大声向神哭求，就在那里，他充满了我，使我从此不再一样。使徒行传10:34，说神并不偏待人，也就是说，只要你愿意，他也会在你身上行同样奇妙的事。